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8月12号到8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芬兰学员讲真相，民众支持反迫害。作者：芬兰大法弟子。2009年8月10节，宁静的北欧正处于最美丽的夏天。芬兰法轮功学员在南方的赫尔辛基和北方的佩罗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10年的残酷迫害。丹麦媒体关注法轮功，作者丹麦大法弟子。丹麦法轮功学员在2009年暑假期间举办汽车之旅，周游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外的8大主要城市，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支持，媒体也纷纷报道。新西兰报纸头版报道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新西兰奥克兰市东部海岸信使报8月7号用整个头版的篇幅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和三浦历经磨难，终于在奥克兰市与家人团聚的消息。土耳其学员集会揭露中共迫害罪行，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2009年8月15号，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著名的塔克西姆广场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呼吁土耳其广大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10年之久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因果报应实录，行善一定有善报，千万勿松懈。作者莫求。明代浙江湖州有位孙少先生，一天他的一位好朋友送给了他一些劝善的书籍资料，孙少先生看过后很相信，从此日日以善行自勉，从不违背道德准绳，非常用心地做善事。可当孙少坚持行善到了40多岁之时，当年辛辛苦苦参加科举考试而得到的县令之职，竟然因为不小心忤逆了长官的意愿而落职回家。而且他不仅官场失意，就是家里也不再富裕了，完全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有一天，孙少自觉一生谨慎言行，好善积德，从未做过坏事，居然还落到了如此平庸的地步。那么善恶有报的天理还有什么值得相信倚仗的呢？因此他在愤恨不满的心境下写了一首诗，粘在城隍庙的柱子上，抒发心中的抑郁。诗曰：寡过多年不济功，老天何苦令愚穷，有谈报应金金者，此后听如过耳风。过了几天，孙少竟突然生病了，在病中昏迷时他元神离体，见到二位士卒来引他去见明官，明官对他说：你前生并未积德行善，此生本当贫乏困顿之极的，因你今生能行善，所以目前你所得到的福分已是上天的厚赐，祖德的转移，何能埋怨呢？接着明官命旁边的官吏取来簿册给孙少看，孙少看了之后发现生平所做的一切善恶诸事竟纤毫未露的全部记载于其中，方知目前所还能享受的福分都是原本没有而转增的，所有的顺境竟全都是原本的微怠而转赐平安的。 至此，孙绍方才相信报应一点也不差谬。明官又告谕他说，砥砺自己的行为要做到善行周广的境地，做人要想到比自己命运更苦的人还有很多，以后你要更加力行善德，不要懈怠，最好能皈依佛门，听经闻法，千万不可以随便妄加猜测，认为神明不公，佛天不慈，否则必会招来天谴。明官说完，用手一挥，孙绍的元神就回来了，他也就从昏迷中醒过来了。从此他加倍修善自省，自己也活到80多岁，亲见两个儿子当了大官。看了这个故事后，我想善恶到头终有报，然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有得大的也有得不大的，缘分也各不相同，神对其命运的安排也不会完全一样。因此千万不能因为一时没有看到善报或恶报而不相信因果报应之理。资料来源记梦续录。
古风悠悠，高官廉俭家教之光，作者辛弃明。明朝天顺年间，兵部尚书旷野刚出任陕西副使时，做事便很有声望。一次他给父亲寄去一块红绒，父亲马上原封不动地寄还给他，并写信来责备他说，你还没做出多少对百姓有益的事，却要拿这个东西来玷污我吗？从那以后，旷野努力自省其身，更加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后来他的官职被晋升到最高的品位。还有一个官员名叫朱商，是沙河今甘肃境内人，嘉靖时期出任浙江的布政使，他在私人住宅里不使用奴仆，自己亲自操持家务，打扫卫生，穿戴都是平常的衣物，饮食也是粗茶淡饭。当时的人都认为朱商的风范是一般官吏都难以做到的。后来朱商的父亲调到此地任职，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位父亲的简朴作风比他的儿子朱商更为高洁，父亲的言谈举止无一不再继续地教育着儿子廉洁严谨地处事待人。由此可见，旷野和朱商二位高官的廉洁以及能集大成的品质，除了他们的天赋之外，很大程度是来自于严明的家教，真是令人尊敬的父辈，令人敬仰的家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美德啊。
狐媚权贵的儒林轶事，作者陆文。清代时的湖北人张大为善楷书，任工部主事。嘉庆元年，张大为参加殿试，当时权臣和珅监管工部，和珅是个贪财妄为利欲熏心的奸佞，他想拉拢张大为为己所用，便很有把握地张扬说，工部今年要出状元了。张大为听了心中十分难受，他为立身正义保持清白，在殿试时把答卷故意弄得污浊，违反规定。和珅找到他的考卷看了之后，生气地说，真是没有出息的东西，快快再抄一遍。张大为已有病危托辞，竟没有重抄，这件事曾疯传一时。后来和珅的罪行终于败露倒台，朝廷内外人心大快，皇帝特地召见张大为问道，你就是为了立身正义保持清白连状元都不要的人吗？张大为回答，是。人们无不佩服他的刚正之气和远见卓识，称赞他为儒林轶事。正是儒家诗书皆世魂，奸贼权力污良心，愿持高洁远比令，不做状元要做人。是句清代励志丛谈。
研究探索以色列小镇上看到的是美人鱼吗？近几个月来，以色列海法区雅姆镇当局已经收到数十起有关目击美人鱼的报告。英国天空新闻频道引述政府发言人纳蒂希尔贝曼的话，人们说他半人半鱼，像海豚一样在海面上跳跃，做出各种花样， 随后消失不见。人们说她有着女人的外形，看上去像是一个年轻女孩。据当地媒体报道，圣洛莫科亨是美人鱼目击者之一，当被问及美人鱼现身用海豚或者大鱼出没来解释是否更为合理时，科亨回忆说，突然我们注意到一位女子正在用很怪异的姿势躺在沙滩上，开始还以为是晒太阳的游客，但是当我们走近时，她就跳到水里消失了。我们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看到她竟然长着一条尾巴。科亨说，我们至少有五个人看到了她，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鉴于美人鱼传言频出却无证据，雅姆镇政府发出$1,200,000悬赏令给拍摄到美人鱼的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美人鱼话题，在中国最古的博物志《山海经》、《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日本13世纪的古今著文集1786年《六物新志》当中就有人鱼的记载，德国传说及诗歌中常提及的美丽人鱼罗雷莱，希腊神话中半鱼半人的海妖赛莲等等，几千年来这个引人注意的话题从未间断。而近代有关目睹美人鱼的报道其实不少，以下是著名的几例。1990年4月，由苏联考古学家耶里米亚博士透露，一对建筑工人在黑海岸边附近一个放置宝物的坟墓里发现了3000年前美人鱼的木乃伊。1991年7月2号，新加坡联合日报报道了南斯拉夫海岸发现 1.2 万年前美人鱼化石的新闻。1991年8月，美国两名职业捕鲨高手在加勒比海海域捕到一条长 18.3 米的虎鲨。当解剖这条虎鲨时，在腹内胃里发现了一副异常奇怪的骸骨骨架，骸骨上身三分之一像成人的骨骼，但从骨盆以下却是一条大鱼的骨骼。经检验结果证实是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参与此工作的美国埃悔斯杜博士说，从掌握的证据来看，美人鱼并不是传说或虚构出来的生物，而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的一种生物。英国的《太阳报》报道了一起曾发生于1962年的科学家活捉小人鱼的事件，前苏联列宁科学院维诺·葛雷德博士讲述了经过。一艘载有科学家和军事专家的探测船在古巴外海捕获一个能讲人语、皮肤呈鳞状、有鳃、头似人、尾似鱼的小人鱼。他告诉研究人员称，自己来自几百万年前的亚特兰蒂斯市，现今留存下来的，居于海底，寿命达300岁。后来小人鱼被送往黑海一处秘密研究机构，供科学家们深入研究。现代科学的迷途。以上这一些发现人鱼的事实，证明在我们这个同等物质粒子的空间中，在地球的地底下，在水中，都生活着其他的人形的人，如具半人半鱼的人形。现今人类对于生命探索的领域，应打破现有认识的框框，才能使人们走出迷信神话的现代科学迷途。
诗歌《原地》，既是人，作者心语。大法洪恩垂宇宙，十年风雨看神州，赤龙已斩人见醒，邪党惶惶只待求，五千岁月轮回苦，大戏沧桑目见收，人间一曲正气歌，了却宏愿洗千愁，既问红尘梦中客，可记昔日十方游，今朝迷在红潮里，名利情中度春秋，中共害法毁众生，受印在身系为楼，莫为凡尘遮望眼，对法一念定去留。如莲，作者德宽。三界如泥情如水，众神下凡入泥潭，心怀正念信大法，何惧冒险到人间，不顾千年轮回苦， 只为今朝再回天，只身回天心胸小，当救众生了大愿。风雨飘摇土芬芳，浪里沉浮若等闲，真相讲透苍与青，邪恶尽灭换心颜。法图圣洁似莲开，根在三界花在天，一尘不染出淤泥，金光万道耀大千。有古寺，作者青梅。野山遗古寺，绝壁留空窟，白云匆匆过，飞泉潺潺出，不见修道者，处处俗人故，一语先贤通，心悲世人苦，同是天上众，尘世等法度，昔日石窟座，今朝大法图，真相洞中放，但愿人得度，回首望群山，难阻通天路。美，作者法桐。彩虹云间放光辉，金莲玉叶摇池水，仙女漫舞倒影中，天路花雨格外美。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迫害真相，从割喉谈起，作者胆臣。中共执政60年来，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政权，由怕平和和真相的力量，在面对秉持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前，中共的打压更是空前的凶残，而对于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的消息更是极力的掩盖。他们把坚信大法的修炼人非法劫持到中共的监牢里，并对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残害。据明慧网报道，福建霞浦县交警支队的陈乃法在温州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9大队2中队。狱警为了达到让陈乃法放弃信仰真善忍的目的，派4个罪犯每天24小时贴身监控他。陈乃法被姓鲁的监区长找去谈话时，曾对其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说，如果我死在监狱里，那不是自杀的。从2004年2月份开始，狱警命令犯人不准陈乃法睡觉，每天只给他吃1-2两饭，强制他在烈日下超强度的跑步。陈乃法跑不动了，前面的犯人拉着陈乃法衣领强迫跑，后面的犯人对他拳打脚踢追着打，夜里4个犯人轮番看管他，不准合眼。陈乃法被这样非人折磨了2个多月，他不得已以绝食绝水抗议迫害，狱警强行灌食时撬不开牙关，残暴地将他的喉管割开了。原本虚脱的他经受不了这种折磨，于2004年4月11日死亡。监狱为掩盖罪行，用绳子将陈乃法的脖子绑住，对他的弟弟妹妹说是自杀，而当其弟弟拍照遗体时却遭到狱警的阻拦。为进一步掩盖罪行，监狱还专门开大会，把虐杀定性为追求圆满而自杀。中共害怕法轮功修炼者讲出法轮功受到的诬陷及自己受到酷刑迫害的真相，而将他们非法绑架在监牢之中，直至割开他们的喉管。世间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受刑吗？60年来，中国人在中共散布的谎言中生存着而不自知，说句真话却要付出如此的代价，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什么时候华夏的儿女们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啊？那么面对法轮功修炼者冒着生命危险讲出的真相，面对那血淋淋的迫害事实，相信有良知的您一定会站在法轮功的一边。
众生觉悟，咱还要按真善忍做好人呢。作者袁林。前些日子我回老家给三进子过生日，三进子的女儿，我表妹见我面就拉着我的手，说起他们家近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先是表妹的女儿在一学校任老师， 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疾驶的汽车从背后撞出五六米远去，人坐在地上，自行车倒在旁边，人毫发未伤，自行车也没坏，照常上班去了。再是表妹夫也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差点撞了个正着，他感到汽车撞在了左侧的身体上，惊魂未定的妹夫看了看身上，竟也是连一点伤也没有。表妹说，这都是俺相信法轮大法好，李老师保护俺躲过大难了。现在表妹和表妹夫在村子里见人就讲他们家遇车祸平安无事的这件事情，并嘱咐村民们危难来时一定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得福报。全村有400多户人家，叫他们两口子讲了一半，其中有6户人家明白真相后都得了福报。有一村民在去办事的路上被两辆错车的依维柯客车夹在中间，然后就摔进了车盘底下。当惊魂未定的车主把他从车底下拽出来时，看到他身上一点伤也没有，表妹去看望他的时候说，你这是相信法轮大法好，李老师保护你了。那人也说，是呀，被甩进车底下的时候我感到有人挡了我一下子，所以才会毫发无伤的。还有一村民被拖拉机撞伤了膝盖，表妹也是对他说，开拖拉机的那么穷，你就不要让他赔偿了，自己拿点药回家就行了，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村民照着表妹说的做了，毫无怨言，回家后他的腿伤很快的就好了。表妹夫还对我说，咱不光念法轮大法好，还要按真善忍做好人呢。他讲的两件事情也让我很感动。他说他们家有一块菜园地，因为没有界限，就被邻近的人家多占去一块，他看到后一点不生气，还回家对表妹说，谁家种还不是种啊。第二件事是邻居家里有一棵杏树，靠近他们家的一间小草屋，杏树枝子长长了，就盖在了表妹家小屋上。表妹夫几次对邻居说，把树枝子串一下，免得刮风的时候把小屋刮倒，邻居不听，结果有次刮大风还真的把小屋刮倒了。邻居过来道歉，说要给他们赔偿，表妹夫说，不要紧，又不是你故意推倒的，俺再重新盖。看到表妹和表妹夫的这般思想境界，真是替他们高兴啊。在三进子的生日宴上，我给在场的人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贵州平塘的天灭中共的藏字石故事，村民们非常相信。回来的时候，表妹让我带回了一份82人的退党团队名单呢，让村民们远离中共，大难来时有福报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